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玻璃兄弟波克克的第
九集，
有点忘记是哪一集。
哎，每次上次你也忘，这次你也忘。哎，
我跟你讲，
真的是太忙了，
弟弟。我跟你讲，因为录太多集之后，有时候你每次开都要讲说第几集的时候，你真的会忘记。OK，
而且你有一种感觉啊，每次在录这个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讲错，讲成就是玻璃兄弟的 YouTube channel。因为我们两个同时都在经营嘛，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 YouTube 跟 Podcast 都在经营，有时候我觉得会那个
混起乱，
会混起来，
会混乱，对对对。
当然呢，我觉得 YouTube 跟 Podcast 有点不太一样。可是像我最近就有朋友问我说 ，Richard， 你做 YouTube 跟 Podcast 很辛苦啊，然后那个流量又不高啊，就是订阅人数又很少啊，那你干嘛要做？我说，你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在玻璃兄弟的 YouTube 上面，光是观看的次数加起来已经有45万人次了，就是 impression per click rate。那这个就是说，这种就是有印象的次数有45万次。所以说，虽然我们订阅人数只有大概450个人吧，可是我觉得其实对我跟玻璃弟弟来讲，我们是还好，因为我们毕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玻璃兄弟的 YouTube 还有 Podcast 变成一个知识的平台，对不对？
嗯嗯，对啊。不过我觉得有这种成绩也是不错，毕竟。我们好像也不是专业的
我们算是半路出家了，不过我觉得
自己摸索，
不过自己摸索自己弄，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虽然今天主题不是二代传承，我觉得二代有时候你就是要，我认为我的观点是这样，就看很多二代他们就觉得说，哦，好辛苦哦，为什么要去搞这些东西，那我就很想反问这些二代，讲说你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你就每天吃肥肥啊，然后像个胖子一样啊，这样子好吗？这样是不是人身攻击？还是不要这样讲啊？
对啊，而且为什么每次你在做人身攻击的时候，都跟胖这字有关呢？
我错了，各位听众，不要公干我。我说，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二代你会觉得啊，这个很辛苦啊，那个很辛苦，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那你的人生到底要干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啊，我觉得人生还是要有个目标嘛，而且
对嘛，要有挑战嘛，对不对？
想完成某些事情，就赶快去做。因为前几天我跟一个在处理矿场的老板，他也讲过一些，就是说他的儿子就是常会做一些令他担心且危险的事情。
哦，像什么事呢？
像比如说他会想要去学开飞机，他想要去学起重机，这些。那他因为那个老板是女性嘛，所以身为妈妈她是非常担心的。可是呢，他后来他儿子跟他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妈妈，其实这些事情有它的危险性，我也知道，可是因为我现在还年轻，我还有能力有体力去做，那我不想说等到我老的时候没办法去做的时候才在后悔，或者是说我等我老的时候没体力再去做，那到时候可能发生的悲剧会更大，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当下你有体力有能力的时候，你要梦就赶快去追，但是前提就是在你安全而且不会在危害他人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
对，我觉得，那我其实觉得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你是不是二代，或者你是不是一般上班族，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有要全力以赴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如果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就全力以赴，不要稍微遭遇了一些困难啊、挫折啊，好累啊，不行了啊，然后就对不对？然后家人说很辛苦，不要做了，然后变成所谓传统的爸宝、妈宝或是妻宝，真的可以讲妻宝吗？或是女生的话就变夫宝。夫宝，夫宝 sounds like
夫宝，
夫宝，夫包不是，就是爸。好，我解释一下，爸宝、妈宝大家都知道嘛。
嗯，对
对。那夫宝跟那个妻宝，大家就听我的意思嘛，就是老公说哦，好辛苦哦，不要做了，你就、哦、好，那就不要做了。然后老婆跟你讲说哦，好辛苦哦，你做这干嘛？哦，不要做了，你就不要做了。就是说，你没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或者你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然后就只会抱怨。那只会抱怨的人，其实就通常都是没办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那没办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通常就是我们大家讲的，就是你就是被人家控制这样子。
这我想到一句话，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 quote： 我命由我不由天 ，my alone， my destiny controlled by myself。
哎，这句话我喜欢。
I alone control my destiny。
难得我对玻璃弟弟讲的话，我有一个极度的认同感。 对，不错，
终于有，
终于有，不错不错 ，high five high five， 虽然大家
我讲到困难哈，我们最近就讲到，就是最近台湾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哦，最近台湾有个好大的困难，
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哦，
好，
是什么样的困难呢，玻璃哥哥？
哎，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社区感染啦，哈，那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报了有7例本土，然后在前天是7例，昨天16例，那今天又报了大概13例，所以加起来已经接近40例的本土。加上之前 Novotel 就是诺华事件有大概有27、28例的话，总共加起来已经接近有67、8例的本土。
哇，今天是5月13号嘛，在短短一两个礼拜之内就突然出现这么多案例。
对，出现了大概接近快要70个本土案例，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嗯。那我就在这边就想说，为什么台湾守得这么好，突然间会爆炸？那我觉得弟弟，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台湾之前从去年来，我们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种优质防疫国家，对不对？嗯。然后还是口罩国家，对，大家记得吗？然后还是输出很多口罩到其他地方，说台湾 can help。那怎么到了五月这个天气明明就是越来越炎热的时候，明明就是病毒通常都是冬天比较凶嘛，对不对？那结果现在夏天的，然后我们突然间暴增接近70例的本土，为什么？
Well， 首先我必须先说，就是台湾的防疫团队和医疗团队其实真的还是蛮厉害的。你看其他的国家发生了这么多的案例和情况，那台湾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坚守了将近一年半啊，一年半了，差不多，
差不多一年半，对，
差不多一年半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也是已经非常厉害的啦。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次齁，这个情况其实主要是一个那个警戒心的下降导致而成的。
好，这个警戒心下降我觉得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哦。这警戒心下降是说大家认为疫情几乎没有，因为在台湾的生活大家还是过得还蛮像正常的生活，
对，
除了你要戴口罩以外，可是好像有很多人开始不戴口罩，对不对？
对，你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啊，口罩，因为照理讲口罩用完就是要丢嘛，对不对？
或者留着下一次继续用，
或者有些人就干脆不戴口罩，那洗手也没有洗那么勤。那再加上各方面的开放，有没有，就是说公共场合大家群聚啊，然后或者是跟那什么外界接触，有没有，那甚至有些人可能有出国，然后回家也没有好好就是在家自主管理。我相信这些可能有些新闻没报，但是这种情况一定有，也是有，因为大家都认为啊，台湾现在是安全的。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哦，当你在处于在安稳的状态之后，你没有去有个危机思考处理的这种想法，那危险或者是爆炸事情就会产生啊。
对，而且这次其实我们如果稍微看一下新闻，有知道说其实最严重的就是说有两点我认为是比较没有掌控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太轻忽了这次英国变种病毒的威力。因为英国变种病毒它就是造成现在印度正在爆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对，那这个英国变种病毒它的传播力是比一般正常可能去年我们在武汉情况发生的病毒还要强个三倍到四倍的传播力的病毒。那这个病毒毒株呢，其实已经在诺华特，就是 Novotel 这次的事件，华航的这个群聚事件已经发现了。那也发现，它这个病毒的毒株呢，也有同样的基因序列，在所谓的这个万华，还有那个泸州的狮子会的这个事件。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这次的传播能力非常强。嗯，那第二呢，我认为是很多人的像你刚刚讲的轻忽哦，
对，
可能在群聚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生活很活跃的一个前狮子会会长，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唱歌吃饭喝酒，对不对？然后再去一些应该不太适合他去的场所，然后再去把这些病毒的能量再扩散出去这样子。或者说他其实跟诺华特应该也是有一些连结，不过这些东西是不确定的。不过就是说整个这个行为的轨迹看起来，就是他可能已经是非常会传播的带源者，可是他却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嗯，这个就是疏忽和意外。因为其实在这个病毒，因为 这病毒感染的过程哦，那可能他一开始觉得啊，这是小感冒啊，我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可是就觉得说啊，应该很安全吧，应该没事吧，啊，侥幸一点应该还好吧，啊，结果哇，结果这种侥幸的心情一出来，就造成了这次的连锁案件，可以这样讲。
对，而且这其实让大家就是风声鹤唳，因为现在台湾的我们现在的防疫已经正式启动到第二级。第二级就是说100个人以上500个人以下的100人以下以上的室内活动停止办。500个人以上的那个室外活动停止办。那当然大家觉得这个，哦，听起来还好 ,100 个人还蛮不错的。可是其实如果到了下一级第三级的时候，室内五个人以上的活动停止办，大家去思考一下，室内五个人以上活动停止办，那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去健身房，超过五个人就不行了。
嗯，
哦，你去唱 KTV 好了，超过五个人不行了。
嗯，不过讲乐观点，那打麻将还可以啊。
你说四个人，
四个人刚刚好，然后一个人在旁边可能是什么跑跑腿啊，买饮料啊，有没有？
好，那比如说现在那个台湾跟大陆都很红的那个推理的那个剧本杀，如果你是六个人的剧本就不能玩的，
那就不能砍一个人吗？
不行啊，剧本杀是每个人都要在才可以，
哦，
因为他有剧本啊。
那你也只能打麻将了。
对，那我认为所谓的第三集哦，就是所谓的半封城啊。我们知道去年大家常听到武汉封城，对不对？其实台湾的文学造诣是比较听起来比较优美一点哦。第三集其实它就是所谓的半封城。那到第四集呢？第四集是什么？
那就是完全封城啊！
那就是封城，那就跟武汉一样，对。所以非常非常严重哦。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大家这段期间应该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护，要多戴口罩，然后多洗手。保持不要跟人太多的接触，这样子，然后尽量不要去深色场所。最近，对，
嗯，对啊，什么夜店啊，什么飞镖吧啊，这些
飞镖吧，对啊，
先暂缓一下吧，先看一看，至少先让全民就是大家这边的警戒性能够提高，对不对？
对啊，我们跟朋友呼吁一下啦，哎 ，Tony 不要常去 Core 啊，你知道吗？
因为你又开刁，
我就开刁啊，对啊，你最爱去 Core 好危险的，现在不敢看你，
哎，不要指名道姓嘛，这样啊，哎，
哦，是，但可能听众也不知道 Tony 是谁，没有，
好像也是哦，
对，yeah。
不过就讲到这个话，就讲到
这个第三集，我觉得今天最主要问题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意遇到第三集的这种应变措施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我先不讲我们生意，我觉得这是大全台湾企业都要去重视去思考这一点，因为其实所谓第三集在其他世界各地都已经遇到类似的状况，而如果台湾真的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呢？
对，这个很重要。
那各位企业主要去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处理？
对。
那这边呢，我就是大概讲一下，如果是企业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你要先看你企业的类型，对，如果说你企业类型是在办公室，有没有主要东西，所有东西业务都在办公室，或者是有服务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解决的。
对，
但是对某一些可能是要以销售为主的话，会伤害会比较大。为什么？因为毕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要减少，那也会意味着到你的订单可能会下降。不过就像我们之前常在我们的波鱼兄弟的频道上面有讲过，所谓的这种数位转型，或者之前我们的采访，就是说是数位商机商业化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你公司还没开始做的话，你网站上的销售渠道或者是销售管道建立，比如说虾皮、露天，有什么 Amazon， 像这种，那阿里巴巴，像这种网络的平台销售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是你的业务，并不是说一定要对接触消费者，可是如果说你是要，比如说只是在办公室里面的话，我觉得相对简单。为什么？因为举个例来说，好像国外他们很多就是所谓的 work from home。从在家里工作，那在过去这台湾这边呢，其实有很多公司他还是比较希望员工来公司上班，可是我觉得可以换个思维去想。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现在依照用科技的力量，用数位力量，你要开会，你要讨论事情，有没有，或者文件传递，其实有电脑，有手机，有网络，你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
没错，
对啊。那其实这也不见得说会比较没有效率，那也可以说让整个台湾的企业去思考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人 像那种文书工作，人真的有需要进办公室吗？
没错，我觉得其实因为 5G 跟 IoT 的这种进步，其实有时候你在处理所谓的公事的时候，已经不太局限于说一定要在办公室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可能很多企业家二代，或者说我们不要讲二代，反正就是你是老板、企业主、嗯、你可能你是开咖啡店的、开餐厅的，或是开工厂的，像玻璃兄弟是开工厂的，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哇，那万一到第三级的话，我的人要怎么去布置的？嗯，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说第三级的时候，哦，我们其实每个规定都有一定的规定，对。那你的工厂的定义是说，你是不是能够保持它并不是室内化的工厂。哦，那如果说你的工厂是属于半开放式的话，你的条件可能会稍微宽松一点。可是你怎么样去做所谓的 partition 很重要。哦，那以我们的想法是来讲，就是说可能在公司的话，你必须要把每个部门做 partition， 就是说你可能是在模具股的部分你要怎么做 partition，
做隔离，
做隔离，
适当的，
对，适当的
距离隔离
对, 对。然后你的人流呢，你的人呢一定要按照班表重新调整过，就是让在室内空间的情况不能够超过五个人。哦，那室外要小于10到15个人。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工厂要随着这个疫情的变化去做调整。那当然那会是一份算是比较大的工程。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你也真的不知道这个疫情目前情况会是怎么样。这边也不是在
危言耸听，
危言耸听啦，但是我是说，就是身为一个企业主，一定要有这种想法，
居安思危。我觉得企业主就是，虽然不是说乌鸦嘴啦，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是，我们自己是企业主，对不对？對，是老板，
所以
老板，我们特别会去想这样的事情。
那
我不能永远就觉得说，哦，一切都是歌舞升平啊，然后大家在那边放鞭炮啊，舞照跳，马照跑。
嗯，
这听起来好老啊，这是什么烂梗？
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概念嘛。那如果说你的公司哦，我就讲到刚才讲的你业务类型，你公司是生产业嘛，制造业嘛，你有产线，这情况要怎么办呢？我觉得第一，首先你必须要先想你有没有所谓的自动化的完全自动化的线，这很重要，先把它就圈出来，整理出来。那为什么？因为这些线将会是在所谓的等级三的时候，你主要的
产能线，
所以你这些东西圈出来之后，你要对你的客户去跟他们讲说，目前台湾遇到这种情况，你的订单必须要
调整，
以这些线为优先。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弟弟玻璃弟弟讲的这个非常好。
对，那这个出现的时候，就是说这当等级三的时候，你要针对你的生产和业务端的联系要非常紧密，也就是说，所谓有如果有完全这种自动化的产线，这些事一定是你的第一首选
主力。对，
主力。那不能自动化的产线怎么办呢？就是既然你也要跟你的终端客户去沟通，
坦白讲只能砍掉，不然怎么办？
砍掉，或者是说
对，就是
你必须做些产量上的调整，或者是你现场动线的调配。像举例来说，
那要加价哦，那要记得跟客户加价。对，哎，我是爆料，
不是啦，
是
不
是，哦，
我是讲，
因为我是业务脑袋嘛，所以
不是我不是讲我们，我是讲一个，但是正常就是制造，
哦，对，不好意思，各位，我刚又把那个东西套到玻璃工厂上了，拍谁？
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啦，就以制造业来讲，比如说好像我刚才讲的，不能自动化生产线怎么办？那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有1、2、3、4四条线，有没有？
对，
那你可能其中一条线要停掉。对不对？
对，
看之间的隔距离是多少，
因为没办法达到台湾政府的社交距离，所以我们要停掉。
对，但是如果有办法达到所谓社交距离的，那你就是开那比如说1、2、3、4，他们离得很近嘛，你二条二线砍掉，然后3和4那个什么产线移一下，
对，
你可以可能开1、3、4。
对
对，然后呢，再如果说你有换班的话，那你就可以再做比如说线别的调整，然后根据你产线产品的模型去做适合的产线。
那我觉得重点还是要跟客户加价吧。好，这个东西不在今天讨论范围，是不是？弟弟刚突然间无语了一下，我发现，
嗯，对，我在讲这个，你在讲那个，没有啊，对，如果说
不是，可是这是以生意来讲，
以生意来讲，
以
生意来讲是没错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你大家也知道，现在成本
这是成本啊，
成本都在涨嘛。那如果又出现这种状况，你的成本当然也会相较提高，但是这也会意味着说你的中价产品的那个竞争力可能会降低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case by case, OK,
不会啊，我宁可不要做，也不要赔钱做，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可是
这样讲是不是听起来很鸡歪？
就是对啊 ，general 就是说我们
先、啊、你不给我家教，我就不干了、啊啊，不然怎么办？
但我们先讲，对于企业主来讲，如果是这公司的这个调配的话，要以这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自动化的产线为优先、
这个、重点；
第二，你人员和不能自动化的产线的话，你要怎么去做个班表上的调配，还有对
弹性的调整你的班表，对
对，然后还有以及对客户的沟通。还有产品上面以哪一些
产品为主，
对为主，对人越少当然是
越
好
对
对对，但是也再加强调就是所谓那种自动化走这所谓的那种、
弟弟你这样讲话是不是我们其实到最后还是带到我们玻璃兄弟就这一季常讲的主题就是数位转型，
这个是在这疫情之下显得格外重要，
对，所以数位转型这点其实大家一定要跨出去走第一步，那虽然很多人会说听玻璃兄弟可能就是我并不是企业主啊，我可能只是一个小朋友在学投资而已啊，对，不是，我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在投资。我的意思是这样，不是说小朋友学投资，小朋友在学投资。对，然后我可能我只是上班族啊，我只是菜篮族，我干嘛要管这个？其实你们会懂数位转型的话，其实对你自己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你在未来，你可能说我在家里面玩股票就好了，我又不去公司，我又不去干嘛？为什么我要听数位转型？可是问题是你说你未来你接触的东西都跟数位转型有关，
对，包括你想投资的公司他们对于像这种数位转型
他有没有去做数位转型，
有没有在做，
没有做的话请把你的股票卖掉对，因为未来所谓这种我们叫做投资界常常讲的所谓这种不定时炸弹或是黑天鹅或是灰犀牛会越来越多，那武汉肺炎
新冠肺炎
COVID-19 新冠肺炎它就是一个最大的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可以看出其实它也是个体检的概念，对不对？就是你企业有没有针对这种突然来的危机去做调整，而不是说只是一直在赚所谓的快财或是代工财，对不对？
所以检视一个企业体制很重要，就看它有没有下功夫，它的 return on earning 是花在什么地方，
对,
对, 对，
不是说他看起来好像 EPS 很高那就是好的公司，而是说他的 EPS 高以外他们把这些赚到的钱是拿回去给那些没用的股东吃的肥肥滋滋，我又错了，哎，
你今天火气很大还在刁人，
我是在刁人啊，
哥哥
不是，我是想说这个要讲的有点有趣一点，结果一直讲到肥肥滋滋，拍谁，就说你的 EPS 是不是有努力的去做Return on investing， 就是说你又把那个 EPS 拿来再去做更适合让公司永续走下去经营的投资，还是说就只是分给股东分分钱，然后就是吃的开开心心的，开开心心的，
好好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玻璃弟弟，还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先到这里吧，我觉得在观察这些疫情，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伤脑筋了，看情况，对，
不要讲那么负面的事情哦，我觉得其实还在讲最后还总结还是要稍微开心一点，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看到的疫情有点稍微起来的趋势哦，可是我相信只要大家能够保持好你的正能量，然后多运动增加抵抗力，然后记得吃营养的东西，然后维持社交距离的话，我相信台湾是没有问题的，绝对可以守得住的。而且因为台湾的个性是非常的怕死那这个，
但我觉得也不是只有这样，他们也是大家也是非常坚韧，你知道
吗？我的看法是怕死，好像加上你的坚韧，就是可以守住疫情。
对，像你看去年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对不对？为什么今年不行呢？
因为今年
可以吧？
今年就是稍微松了一点嘛，就是觉得没事啊，我就开始像以前一样当个 fuck boy fuck girl 这样子。又讲出来了，反正就是那些老的 fuck boy fuck girl 导致现在变这样子嘛，对不对？自己都很保守，都没有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不是，就讲到这点，我有想到
你在 podcast 上要真实一点 ，real 一点，不是？他跟我讲说 real，
不是因为你没提到我，你先一提到我就想到。所以看了这个 fuck boy fuck girl 的情况之下呢，那大家是有没有一个想法？对，至少对于我，我就说看这些大人，这些老 fuck boy 老 girl 老 fuck girl， 我以后老也不要像他们那样。
OK， 就是以后不要这样。可是那我希望，如果玻璃兄弟可以做30年之后，我30年再问。再问听众，他们觉得你是不是像这样子？
那时候见仁见智啊，有没有？小时候常说，我以后绝对不要变那样大人，有没有？那我现在看法就这样子，那就对。
其实你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因为其实你自己也是大人的，你年纪也蛮大，你是就是严格讲也算是中年大叔了。
那你
这时候你要讲一句话啊，哥哥永远都在 Podcast 上欺负弟弟。 你不常常这样讲吗？
对，是啊，
就跟听众这样
讲。我要反击，那我中原大叔，那你就中原大大叔，因为你是我哥哥，你比我大。
我果然是更老的那个，头发比较多，白头发。好 ，anyways， 那今天的玻璃兄弟播客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健康，好不好？
好，保持正能量，加油！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